在家之人多修二法，一则寿，二则事。在家就是比较多部分的时间呢，修这两门，第一就是寿，寿什么呢？寿接受佛法，接受佛法，多听啊僧伽高僧大德的讲经说法，多接受佛法，叫做寿。二者是布施啊，就是以这个资生之物来供养出家人的布施，使出家人呢、能够安心办道。所以在家居士一方面向出家菩萨接受他的佛法的这个布施，所以叫做受接受佛法，一方面自己用这个世间的资生之物就是世事供养，衣服饮食卧具汤药等来供养出家人，扶持他，使他能够安心办道啊，这就是事。出家之人一修二法，出家人也要修两种法，是哪两种呢？一则诵，二则教。诵是他自己用功，就读诵教典，研究教理啊，博通三藏，智慧如海。诵教就是讲说，教导这个不懂佛法的人，或者是教导这个在家居士，使他能够懂得佛法啊，因为不教导不讲，他怎么能够有机会接受佛法呢？在家居士的受就是接受出家人教导，教导这个佛法。那么他的世事供养都由在家供养，所以在家居士要布施，出家人就是如果没有讲经说法的因缘，就是自己读诵教典，努力进修。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兼有四法，受是诵教，如是名为自利利他。菩萨总指在家出家的菩萨既然行菩萨道，这四样事情都要学习做到，一方面要接受佛法，一方面要资生布施，一方面要读诵教典，研究教理博通佛法，一方面要讲经说法，利益众生。所以在家居士也可以讲经说法，接引这个还没信佛的人入门使他由浅入深，如是名为自利利他。那么把这四样事情都能做到了，才叫做自利利他一方面自己在佛法上得到利益，一方面使他人一切众生由此得到佛法的利益。刚才讲了这一段经文，就是说明出家是由在家到出家，是先做在家菩萨，在家的应当做的，在家菩提都应当做的工作都做好了，才能够出家，出家才能得到这个如如发发的做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所以出家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古人说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将相之所能为一国的将相尚且不能为当然更不是平常人所能为了，这是显示出家不容易有能力做宰相做大将，他未必有能力有智慧能够出家那么出家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按照佛的戒律的规定，出家实际上是不容易出家之前他要不可以有十三重难、十六轻遮，借这些问题通通都要去掉一样都没有，才能够如法清净的出家受戒，是不容易的。不像现在我们中国佛教就形成这种烂出家的情况 啊，对整个佛教的影响就很大了啊，好像是出家太容易了，而且现在普通啊一般的出家人，一般的寺庙往往啊都啊喜欢渡人出家，一看到一个人有善根信佛法，就劝他出家，那么往往把这个寺庙形成一个理发店一样，来了就叫他剃头，来了就剃，来了就剃，那么他没有注意到他在当居士身份的时候有没有把在家菩萨的运作的工作做好，就是因为他没有读经，没有读这部经，这部经里面这一段文，如果他把它读熟了，那你要渡人出家就得再三考虑了，最起码看看这个要出家的人，他是不是把这个在家菩萨应当做的做好了，在家菩萨应当做的没做好，那你叫他出家，这个出家呀将来是不会有多大帮助的，甚至也许呀会变成佛门中的一个累赘。所以因为出家太随便太烂了，我在50年前还在日政时代呀，有听到有些对于这个看到这个出家的太随便的情况，他们就把这个寺庙比作很不好听的一些话，他说这个寺庙啊，出家人的地方好像那个收容所，就是没有人收的他都收起来了，收容所就像避难所，世间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讨债的，或者是家庭发生纠纷的，最起码家庭上如果是夫妇打架呀，他的太太就跑到寺庙去藏起来，变成一种避难所。那么有人说出家就像养老院，老了就到寺庙去，那么我平常碰到一些在家人呢，他看到我是个出家人，他也就会这样想，我将来我老了我也去出家，我去享享清福，他认为是出家享清福，他把寺庙看作养老院，他等到他老了，他家庭的义务都做满了，60岁70岁了，到寺庙来做这个养老，这都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可是实际上台湾的寺庙从日政时代以来，这种情况确实是有，难怪要被人讥讽，以为是养老院避难所，甚至说的不好听的哀哀聊，说的那个乞丐没地方去啊，就跑到寺庙去了，这就是因为出家太随便太烂了，太随便，结果就是发生这种情况，那这变成了出家是随人都能做到之事啊，不必这样了，连乞丐都做得到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在佛法来说是很不好的现象，因为出家人他是人间师范，出家人不必多，重质不重量，真正能够做弘法利生的工作，最起码他也能够自己如法修行，像过出家人这样子才行。太烂了，对整个佛教的影响太大。我现在人也很奇怪尤其那些读书读得越多的大专毕业的他一学佛就想出家，可是很奇怪的，他一学佛就道心很强啊，就要出家，可是出家没有一段时间呢，他又想回家了，往往由光明正大热热闹闹的从前门进来，后来没有人知道的偷偷摸摸的从后门出去，太不光荣了，这种情况太多。如果不是这样子，你不相信你想想，从光复到现在戒坛里受戒的多少人，每一次一年传一次四众戒出家戒，这个出家戒每一次传戒最起码也有100-200，100-200以上的出家人，那么一直到现在将近40年的时间，你算算看出家人有多少，可是很奇怪的，到了今天呢，所有的寺庙都是欠员，都是不够， 都是没有人，找不到几个人，